阿弥陀佛，师父慈悲。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在1621页那个倒数第四行，这个菩萨啦，他不希求立眼恭敬，具足悲悯，无调无动戒，见拐则正命圆满。那么，师父说这个菩萨有的呢。他这个见呢，他是清净的，但是他那个心里清净啊，表现在外呢，可能有调有动。另外有一种呢，他可能持戒很清净，但是呢，他内心呢，这个见呢还没有清净。那么这里是不是可能这个菩萨还是在极欢喜地为的无生法忍以前是吧？因为这个戒里面讲有道供戒、定供戒，那个得了无生法忍的菩萨呢，会有。那个道供戒，看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化这个49年的因缘当中哦，最初的话呢是没有制具体的戒的，大家很多来了就是，上来比丘，那个袈裟着身呢，那个须发自落，所以呢他是心随所欲啊，而不逾矩，师父这个地方是不是这样的分别？
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是有这样情形，就是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这个事情，但是应该还会三拜戒嘛，受戒还应该这样子。这个初开始啊，这个戒是因为有犯戒，然后才持戒，逐渐逐渐的持着戒，持着戒这个比丘应该也随着所持的戒具。随顺受持，不是说就是没有经过这样的学习，就是只是善来比丘就算了，不应该是这样。他当时说善来比丘，这个只是说到这一件事，其他的事情没有记录，没说，还是应该有的。
弟子这里主要的意思是想啊，是这个菩萨他如果正见清净，如果他是得无生法忍的话呢，他就应该不会再有调或者有动吧？
这是要得无生法忍以后才好，
哦，
没得无生法忍，也可能没有调，没有动，得无生法忍才靠得住一点。
师父弟子第二个问题呢？是这里讲这个菩萨了，他不能够一切时呢摄取徒众，亦非不摄，亦非变异。那么弟子的第一个分别啊，一切时摄取徒众，是不是要讲这个已经证甚深住的菩萨，他才可能一切时摄受众？
是的，但是那种菩萨动静一如，他没有一个时候是不修行的，没有一个时候是不清净的。只有这个凡位的菩萨，他用功有可能是清净，不用功就不行。凡位的菩萨这句话是合适的，菩萨不应于一切时摄取徒众，就是要有一个时间自己用功。
因为这里，我看他的这个文的意思呢，它包括了资粮位和甚解行住的菩萨。那个像前面这个讲菩萨的12种住当中啊，第七住的菩萨呢，他能够时时的入灭定，而能够时时呢，化这个有情呢，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了，他就可以一切时摄受徒众了。
是的。
第三个问题呢是，师父讲到这个出果，有否隔缘之谜的问题，就是说《俱舍论》里面有的看了这个文，有一些会误解，就是说出果还有隔缘之谜。但是有一次我又听师父讲到，就是这个出果的圣人他没有得色界的初禅，那么初禅的人不知道这个圣人啊。会解脱的圣人境界，那么会解脱的圣人境界呢，也不知道这个初禅的这个禅定境界。那么一般要知道他的上一生的事情呢，他应该有宿命通，但是宿命通的话，又要有这个根本定才能够修观呢，发这个宿命通。那这样看来的话，那是否这个圣人他一定 在会解脱圣人，比如说有的还是因为他皮婆舍那关呐、啊、很猛烈啊，他在欲界定就证到那个出果了。那是否这个出果圣人他在下一生能够意念起他前生的事情呢？
是的，是的，出果圣人能知道前一生的事情。至于这个得定的事情呢，那是另一回事儿。这个得定的人呢，他不一定是生到天上，就是在人间的人，他没得出果，他得定了，得了初禅，他能知道自己前生，他能知道的。这是定的力量。现在得出果的人呢，当然他也有点定。得出果的人，诚实论上的意思，似乎是得预期定也可以。但是他要因欲界定而得出果的话，他继续修奢摩陀毗卢舍那，应该得不到地定，才会进入。但是这个时候要继续努力，能够断欲了，才能得初禅。得初禅就是三果了，所以那个就是超过了初果。现在这里面只是说，在初果的时候没有隔音之谜，能知道前生的事情。他和初禅不同，初禅是没得圣道，还是凡夫，是凭定力。现在这个初果有点道力，也有点定力，他知道前生的事情，知道他前生是怎么事儿。要得定的时候，就不只是知道前一生的事情，也可能知道很多生的事情。这件事，这个我们呢？和得定未得定的人对比的时候，是有你刚才说这个情形，因为这个人没得定，他前生的事情他不知道，但是他要常常的修定得了初禅，那他就知道。现在初果是没得定，他没得初禅，他要得初禅就不是初果了，所以他没得初禅的时候，他就能知道前生的事情，这是有点特别。但是我这么推想啊，他不会知道很多生。我们在这个古人的笔记上看，就是他没有得出国，但是他知道前生的事情，也会知道。知道这个前生的事情呢，我们从这个大毗婆沙论上所说的事情来相对的来角看这件事。你比如说是一个猪，或者是一个狐狸，或者是个狼，他知道前生的事情。他知道他自己前生的事情，还有一点他心中那个人怎么回事他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他知道。但是我们人不能，我们人你多数是不知道前生的事情，也没有他心中，只是推测哦，你现在在想什么主意，这完全没有通。那么大毗沙论说出一件事来，我在讲经的时候曾经提到这件事，所以也有人因为这件事要向我提出问题，提出问题，但是我没回答。不过你们啊，都还不是我的老学生，就是都是近，恐怕不是很久，就是一两年吧，来听我讲经啊。我说说，这是根据《大毗婆沙论》说的。大毗婆沙论就是问，说是那个狐狸呀、啊，或者是一个猪啊，他是知道前生的事，他自己知道，他也会知道他再要做几声猪才能结束。那我们人以前也不知道，未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呢？大毗婆沙论说出个理由来，就是我们人呢、啊、降生的时候，这个头啊被挤了。被挤了，被挤呢，这个脑被动摇了一下，这个记忆力就丧失了多少记忆力。这是大毗婆沙论说这一件事。这个大毗婆沙论还说到一件事呢，这是个大福德人，他在投胎的时候，他不知道是。 是入母胎不知道，他因为是一个宫殿，当时宫殿里面来住，里面也非常，像我们说啊，这还有暖气，冷的时候不冷，热的时候不热，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住处，在那里生活很快乐。等到出差的时候，因为就是从这里出来的，这种人也是不多呀，这种大福的人我看也不是很多。那要是苦恼的人呢，他就是在一个墙角那里住，他不知道是入胎、住胎、出胎，他都不知道啊。就是在这个那个墙角那时候，有时候有大风来呀，还有大雨啊，在那地方住了七八个月、八九个月，是这么个境界。就是有的人呢、啊，大福的人比较自在一点，苦恼的人就是不自在。那么他是说，就是刚才说那个理由，就是一般人多数就是在出胎的时候，这个头脑被动摇了一下，这个记忆力失掉了多少记忆力，所以不知道。但是这个出果圣人呢，他应该可能也是这样子被动摇了，对啊，但是得出果的时候他知道了，他就是知道前生他是做过出家人，啊，修行过的。他会知道，
弟子。
但是说知道呢，他也没有详细说怎么知道，没说。那我们简单的去推论这件事，那就是他有道理，他断除去了分别的烦恼，使你心里面寂静，所以他就知道前生的事情，应该这么解释。和那个得禅定的人不一样，得禅定的人是定的力量。他还不是圣人，要是到了三国，那他又是圣人，他又有禅定，那又不同了。
弟子对师父刚刚的开示啊，理解师父后来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得了出果的圣人呢，他的心呢比较寂静。因为从一些因果轮回的例子当中，有的人他也没有修行，但是呢，他也能够知道前生的事情，所以不完全会与这个挤压这个大脑啊有关系，
是是的，
与他的心寂静很有关系，
是的，是的。
再有一个问题想请问师父，就是这个1623页了，那个第八，常于生死见大过失，唯度有情而不弃舍，是名菩萨遭艰难事。那个菩萨的这个戒里面当中都有谈到，就是菩萨厌患生死啊，胜过这个生亡百千万倍。那么菩萨的这个厌患生死呢，他是合计一切的友情都出这个生死苦，所以他的这个出离是大出离、大厌患，与这个生闻又不一样。那弟子这里有点分别，就是说联系到前面呢，这个菩萨他的烦恼障和这个所知障，烦恼障的话呢，他在这个极欢喜住的时候就会破这个中善品烦恼，那么到八地以后才呢是下品烦恼。看来的话呢，菩萨就是到了圣位的时候呢，他是不是还会在度生的这个立生的事情当中呢，还是会有一些觉得或者甚至于厌倦呢，或者是疲劳啊等等呢，是不是有这个见生死过失而想弃舍，是不是这个意思？
前边那个十住菩萨那里说，出极喜住的时候，他是断除了一部分的烦恼，是分别性的烦恼，俱生烦恼没断。那上中品的烦恼是扶住了。扶住了而不现行，那个下品烦恼就没说，不是断，他还没有断上中品烦恼，只是调伏就死了。这个十地品，十地经是一样，这个第八地菩萨，八不动地菩萨，他要入涅槃，要入涅槃就弃舍了度化众生的事情。在七地菩萨以前，他还有大悲心呢，要度化众生，到了第八地忽然间要入无余涅槃，那么十方诸佛要来警教他，为他说法，他才从那个寂灭的境界出来，这是发大悲心，在十方世界现身说法度化众生。 从这地方看呢，到第八地菩萨还有这种心情，弃舍一切众生，何况前七地菩萨呢，也应该是有这个情形的，也会有这个烦恼的呀、起伏啊，我认为也会有。在那个三大阿僧祇劫那地方说，如果特别精进的话，就是经过很多的终结，就没有达到三无所劫。所以特别精进的菩萨就不需要三无所劫。从这点上看出来呢，就是有点差别的，是还是有差别。这点上说是常于生死见大过失啊，唯独有情啊而不弃舍，是名菩萨遭艰难事。这段文啊，要是我们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们读欲切实地论的真实义品，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地方有的问题。不过你们这个真实义品有没有读，有什么问题呢？因为你要是读这个真实义品或者是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是观一切法是毕竟空的，生死是根本没有生死可得，那就对于这个常于生死见大国师这句话不存在，这句话不存在的。那不过这样的菩萨呢，他唯独众生啊而不弃舍生死呢比较容易，要是只是学习阿含经啊，没能通达一切法毕竟空寂啊，那看着一切法还是无常的，无常还是有啊，他只是无常就是了啊，苦空无常我只是这样观察你，那对于生死见大过失他有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我们读大般若经和读这个解深密经楞伽经和读这个真实义品呢，和其他的经论上所说的道理完全是契合的，契合的。你不能够观一切法空的时候你就有这个问题，常于生死见大过失。对于还有我们生死凡夫呢，也不于生死见大过失，阿罗汉于生死见大过失，所以他要入于涅槃。就算是不入无余涅槃，就度化众生了，他要到他方世界去，他不在娑婆世界，就是感觉到这个世界有很多过失，众生很难度化，就是因为不通达大乘佛法，大乘的圣义力不知道，他就会有这个常于生死见大过失啊，就不容易去发大悲心教化众生。就是教化众生了，他要躲避这个地方，到其他的地方去。
所以弟子的话呢，也对这个第八座菩萨了啊，他在入圣僧的这个菩萨座了，他还会有这个想寂静，然后呢舍弃众生。但是这个第八座菩萨呢，他也具足这个法空观了，知生死如幻，知涅槃如幻。但这里他还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还是也有点疑惑。
他这个地方他是那样的，就是这个时候啊，从这个十住菩萨那里说，上中品的烦恼要断了。这时候他那个误入的第一地特别深呢、就入在里边，他就不想出来了。这个不是生死见大过失不见大过失的问题。
啊，谢谢师父。
你比如说，我们要是常常静坐啊，常常静坐，忽然间有点相应的时候，人家都开静了，他不下坐，他还愿意继续住。就是类似这个情形，我感觉你的记忆力很强，你的记忆力很强。
师父慈悲，本来这个问题是上节课想问的，留到现在来问的。就是上节课谈到这个菩萨，如果他当一个国王，要是发生战争以后呢，他可能别人侵略他，他让王位给别人。这种菩萨精神肯定是对的。在11月5号，我在世界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好像是旧金山哪个写的，题目叫宗教如战争。它里面分析了这个古代从商叔那时候开始，国家大事啊，有其如荣，就像呢一个是祈祷，一个是准队，这是国家的大事。他分析到很多这个神，切走各个部落的一种去打仗， 这是他分析了他这个宗教如真正的历史。后来他把这个佛教和这个基督教进行一个对比，进行一个对比呢，他首先是认为佛教和基督教都是反对战争，反对报复。但是后来呢，他也主着一个叔本华一个哲学家的一个理念。这个叔本华他举一个例子，他讲牛本来是没有脚的，他是为了斗好斗才长出脚来。他就好比呢，把佛教比如是没有脚的牛，把基督教比如呢是有脚的牛。有脚的牛呢可以斗争，没有脚的牛呢就不能斗争。他认为呢，从治理人心、净化社会来讲，他认为这个佛教是从心灵建设的方面来讲是非常伟大的、非常好的。他的观点呢，就是基督教呢，他可能没有思想上没有这么高，但是呢，他能够防攻这个他国的侵入。所以说呢，他的见论是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这样一个观点。不知道师父对这个他对这做这样一个对比，师父如何看待？
我不同意他的对比。
另外，从这个我们佛教的这个教义上来讲，可以说对真正的问题，应该说是不同于其他宗教的。他这个因为战争，我们应该联想到的，他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因为佛教它是更注重这个入房战争，我觉得这个再一个，如果发生了战争，应该如何对付它，如何对待它？这个佛教，我相信，就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这个琉璃王他率兵去攻打这个迦毗罗国，释迦佛他也出来阻止过两次。但是第三次他发现这个是释迦走在这个工业所管，所以说他就没有出来制止了。但是释迦走的人是迦毗罗国灭亡了，但是佛教没有灭亡，我觉得这个佛教是非常伟大的。
这个从佛教对战争的态度来说，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大菩萨呢，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呢是完全不抵抗。如果这一方面是大菩萨做主的话，他完全不抵抗。
对。
如果是这个不是大菩萨，但是他是佛教徒，那这个情形不一样。那他也有可能会抵抗，也有可能不抵抗，这是不决定的。所以从佛教的理论来说呢，应该不抵抗。因为你要抵抗的话呢，就是互相杀害啊，这是又你要保护你的恶所，又造了严重的罪过，这件事佛教徒不应该。
对，所以说这个过去在唐朝以前，中东地区包括伊朗、阿富汗，他们那些地区都是佛教盛行的地区，
是
后来被回教吞没了。所以说这个佛教的一种忍辱，在我们佛教的立场上来看，应该是不抵抗、不去报复。
是，
但是从社会上其他人的观念来看的话，认为佛教就是一种孝悌。
其他的人的看法呢，多数是从表面上看，
是，
而不能看到很远的地方，这个没有远见。佛教就是佛菩萨这些有远见，有远见看这件事啊，要在这个地区有因缘能创立佛教的话，任何人不能障碍。我的看法是这样，因为佛菩萨能在那个地方施设佛教，建立佛教，要是没有这个因缘呢，谁也没有战争，但是佛菩萨不能采取这个行动，不能。所以我们这个凡夫的境界啊，你看你佛教没有脚没有脚，所以你不能斗争，被人毁灭了就毁灭了就完了， 但是佛教本身的看法不是这样，就是这个地区的众生啊，现在对于佛法的因缘不成熟，不成熟就结束了，结束就结束了。要是有因缘建立佛教，佛菩萨会采取行动做这件事，做这件事的时候任何人不能障碍，不但是阴间呢，就是天上的魔王都不能奈之何，还是能建立的。有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要弘扬佛法，这个魔王来障碍，魔王不能障碍。
那他这个过去是一个佛教国家，后来被这个其他的异教摧服了，那这个说明是众生的功业所感吗？
当然是的，就是众生的罪业，众生的罪业啊，就是造成了一个障碍，而佛菩萨呢观察这个情形啊，是不能够在这里这个时候暂时不能弘扬佛法，就是放弃了，不是他障碍，是众生每一个众生自己的罪业障碍，不是那个敌对者他能障碍，不是。你就是魔王要障碍佛在这里成道，障碍佛在这里弘扬佛法，不可以的。因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佛的大威德力，你魔王是非常微小，不可以障碍，而是看这个地区的众生的善根成熟了，可以弘扬佛法，已经成熟的可以解脱，没成熟的可以教化他成熟，没栽培善根的可以栽培善根，佛可以在这里做这件事，任何人不能障碍。如果是不能够为众生种殊陀栽培众生，那不许魔王没来障碍，佛也停下来，佛也不采取行动。所以佛法在这个地方流通不流通，不是任何人能障碍的，不是。所以关于战争的问题，那佛法的态度更是不，我们不战争。这个在经上说那件事，那个国王敌人来了，那些国王大臣知道消息报告他，他不采取行动，那敌人到来了，他就对这些大臣说，敌人这个国王来了，你们照样得为他服务就好了，我走了，就是这样。那个文章就是这么说的，这是表示佛教徒的态度是这样。因为你要战争的话呢，就是要杀害，杀害是佛所不可能做这件事的，佛法不可能去杀害众生，不做这件事。
对，好，谢谢师父。
做了杀害众生的事情啊，对于佛法一点利益没有，而且还有很多的罪过，所以菩萨不做这件事。而世界上的人的战争啊，他是贪就是恶所，目的是保护恶所，要杀害敌人，你来抢夺我的恶所不可以，我要杀害你。世间人是这样子，佛教是没有恶所的，佛教只是看众生苦，教化众生得解脱，为了这件事而去努力。杀害众生你能做这个事吗？造了很多的罪过，要到地狱去了。这用佛法的道理看世界上的，一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就是恶所，没有别的事情。